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衷心的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在这个日新月异科技发达的社会，人人都过着非常紧张的生活，为了去配合快速的节奏，我们什么都要求快，有时候还拔苗助长，结果弄巧成拙。在还没有聆听主的话之前，我为大家选了一首诗歌，歌名是《生命的节拍》。歌词说，什么事情不能快，什么节奏不能改，万物成长从容自在，春夏秋冬完美安排，造物的心意奇妙可爱，生命的旅程自有节拍。如果你是个急性子，那么要记得传道书三章的话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在人生的每个阶段，要耐心去等候神，欢欢喜喜去配合神的时间表，这样就自然活得轻松愉快。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《生命的节拍》。
节奏不能改，万物生长从容自在，春夏秋冬完美安排。哦耶，
什么事情不能快，什么节奏不能改，母亲孕育十月怀胎，婴儿新生精心等待，
生命的旅程，自由节拍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眼睛是身体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，视力有问题，生活就会失去乐趣，严重的话甚至会出意外，危及生命。同样，我们属灵的视力对属灵生命至关重要，因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，我们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，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的属灵眼睛是嘹亮还是昏花呢？我们如何才能拥有健全的属灵视力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8讲，题目是你的眼睛若嘹亮。
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22和23节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六章22和23节。马太福音六章22和23节说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，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马太福音六章22和23节的平行经文是路加福音11章34到36节。查考神的话语时，我们必须比较平行经文，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明白它的意思。我们看路加福音11章34到36节。路加福音11章34到36节说，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，总是放在灯台上，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。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，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所以你要省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。若是你全身光明，毫无黑暗，就必全然光明，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。主耶稣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眼睛是身上的灯，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，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这是个比喻，主耶稣经常用比喻来教导我们属灵的事情。主耶稣从不说废话，他每一句话都有很丰富的内容，而这个比喻是要教导我们属灵视力的原则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先来明白这句话的字面意思，因为这就是比喻的功用，用简单的图画来帮助我们明白深奥的道理。眼睛是不是身上的灯呢？现在你看见了光，一切都非常清楚，因为光进入了你的全身。 主耶稣是在说人的身体，眼睛是身体的灯，只要这盏灯还正常，我们的身体就光明。不妨闭上眼睛，马上就漆黑一片，睁开眼睛，一切都光明了，闭上眼睛就又漆黑一片了。可见主耶稣是在用日常生活经验来教导我们属灵的真理。很多基督徒却百思不解，不明白主耶稣在说什么。主耶稣这番话道出了很多宝贵重要的真理。大家小的时候大概都玩过捉迷藏游戏，用布把眼睛蒙上，眼前一黑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。你必须伸出双手去摸索，才能慢慢往前行。现在你完全陷在了黑暗中，并不是周围黑暗了，而是你陷在了黑暗中，四周还有光，你却看不见，因为你的眼睛被布蒙上了。同样，在属灵方面，光也一致在我们周围，神的光一致在闪烁，我们看不见，并不是因为没有光，而是因为属灵眼睛出了毛病。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眼睛嘹亮是什么意思呢？嘹亮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意思是指专一，就是看得一清二楚，它的反义就是重影，模糊不清。之所以模糊不清，是因为眼睛不聚焦，眼睛聚焦就嘹亮，不聚焦便昏花，而且会越来越昏花，最后什么都看不清了。戴眼镜的人都知道，摘掉眼镜看什么都模糊，眼镜就是帮助你的眼睛聚焦，这样才能看得清楚。所以主耶稣是在说，如果想有好的属灵视觉，你的眼睛必须要聚焦，必须要专一。主耶稣也刻意用了黑暗这个词。在圣经中，黑暗就是瞎眼。使徒行传13章11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使徒行传13章11节说到，有个行法术的人想阻挡保罗向塞浦路斯的总督传福音，保罗便严厉地责备他，让他瞎了眼，结果他的眼睛立刻就看不见。这个例子是在警告那些抵挡福音妨碍别人得救的人，如果不悔改，他们的属灵眼睛就会昏暗。说到眼睛，主耶稣到底想说什么呢？他当然不是单单在谈眼睛，他是想传达出属灵的真理。奇妙的是，主耶稣这番话所用的每一个词，在圣经中都有一个属灵含义。想一想眼睛，在圣经中，眼睛有一个重要的属灵含义，它往往不是指肉眼，而是指属灵的眼睛，是明白属灵事物的能力。生活中我们也用眼睛来指智力。比如我说，你看不透我的意思吗？意思如何能看透呢？意思当然不能用肉眼看的，必须用智力看，智力就成了眼睛。所以这句话并不是说你的眼睛能够看见我的意思，你当然看不见，因为言语是看不见的。我是在说，你的心眼洞悉不到我的意思吗？很明显，眼睛有三种意思。第一就是肉身的眼睛，第二就是智力的眼睛，能够善解人意，第三就是属灵的眼睛，能够明白属灵真理，看见神的荣耀。主耶稣这里当然是在谈论属灵的眼睛，这是圣经的常见用法。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，使徒行传26章18节，我们看使徒行传26章18节，这里说到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这里说到神差遣保罗到外邦人那里去，叫他们的眼睛重见光明。这里当然不是指肉眼看见，而是能够明白神的话，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神的救恩。主耶稣也开了瞎子的眼睛，这也是一个比喻，比喻他来是要开我们的属灵眼睛，好能看见神的荣耀。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1章17和18节。以弗所书第1章17和18节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保罗对以弗所基督徒说，他求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如何能看到呢？关键就是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很多人不明白福音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低，而是因为没有属灵视力，他们在属灵上是瞎眼的，不明白属灵的事物。这正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2和23节所探讨的问题。他想让我们明白，为什么有人看得见，有人看不见，为什么一人看见了基督的荣美，另一个人却看不见呢？你可能会说，你说眼睛，现在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了，眼睛没有毛病，就能看得一清二楚，不是重影，不是模模糊糊的。可是说到属灵含义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刚才我们已经看见，嘹亮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是指专一，在旧约是指专一的心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但还有一点要明白的是，眼睛是身体的灯，灵是生命的灯。箴言20章27节说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。这是明白主耶稣这番教导的关键。身体靠的是眼睛，生命靠的是灵，而理解靠的是智力。但耶稣并不是在谈智力上的洞见，而是在谈属灵上的看见。灵才能敏感到属灵的事物，眼睛看见的是物质事物，头脑看见的是智力事物，灵看见的是属灵事物，功用各有不同。肉眼看不见智力的事物，也看不见神的属灵真理。盲人用头脑看不见物质事物，头脑是明白各种学问的眼睛，不能转换一下说，我的眼睛不太好，近视，就用头脑去看吧。要是能够转换功用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但三者各有各的功用。也许你有眼睛，有头脑，却没有属灵视力，而属灵视力就是主耶稣在谈论的话题。也许你在世上智力超群，才智过人，却是属灵瞎子， 永远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真理。也许你的视力非常好，却愚昧无知，头脑简单，不能明白智力上的真理。另一个人也许高度近视，却思维敏锐，心明眼亮。这三种视力可以互为比喻，因为三者是平行的。肉眼视力必须聚焦，才能看得一清二楚。同样道理，在属灵上聚焦，就是一心关注属灵事物，全神贯注。有的人有一些属灵视力，但模糊不清，交谈之下，他们明白一点点，却又不完全明白，似懂非懂。你继续追问，他们就不明白了。他们喜欢引用各种基督教俗语，但你要是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他们便语无伦次，原来连一些最基本的俗语都不明白。比如什么是信心，耶稣为什么要死，这些重要问题他们都不明白，更不用说为什么基督徒必须活在圣灵的能力下了。这一切他们都自以为明白，其实还不明白。你里头的光如果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你自以为有光，自以为看得清楚，但一定要确定你真的有光，真的看得清楚。明明行在黑暗中，却自以为行在光明中，这真是最可怜的自欺。聚焦或者专一的反义就是重影，而不是眼内斜或者眼外斜。有些人不幸患有眼斜病，还好今天可以做手术来纠正这个问题。但问题是，如果没有纠正，一只眼瞧这，一只眼瞧那，那么你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着你。我常常在想，每每神观看我们，他知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看着他呢？因为我们一只眼看着神，一只眼看着世界，这样能看见什么呢？我们所看见的是属灵上的重影。我敢肯定，凡一只眼看着神，一只眼看着世界，看着自己的，根本看不清属灵事物。唯有聚焦在神的身上，目不转睛，单单仰望他，我们才能够看见属灵真理。不妨问一问自己，你现在的属灵视力如何？是聚焦在耶稣身上吗？还是一边看耶稣，一边东张西望，结果根本看不见耶稣？你当然看不见，因为不聚焦，所以视力模糊不清。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了。主耶稣说，我们的眼睛必须嘹亮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嘹亮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因为这关乎到我们的属灵视力。我们已经看到嘹亮的希腊原文意思是指专一，那么专一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怎样才能够有好的属灵视力呢？属灵视力的秘诀是，第一，要想在属灵生命方面看得一清二楚，要想看见基督的荣耀，那么你就必须完全专注于神。这就是专一的第一个意思。三心两意的人什么都看不见，更糟糕的是他们的祷告神根本不垂听。圣经说，眼目不专一的人，神就不听他的祷告。雅各书一章第七和第八节说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，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他祷告也得不到回答，因为他凡事都摇摆不定。唯有对神一心一意的人，神才会回答他的祷告。 善心两意、属灵眼目不专一的人，神不愿意听他们的祷告。如果你祷告得不到回答，那么最好俯心自问，你是否全心对神，全心全意专注于神，还是说你还在侍奉两个主，一只脚踏在神的国，一只脚踏在世界？神是不会接纳这种人的。不论是在大小聚会，我常常大声疾呼，神只接纳一种基督徒，就是完全委身的基督徒。神不接纳三心二意的人，他不愿意听这种人的祷告。既然神对你不闻不问，做基督徒还有什么意思呢？第二，专一也可以指单纯。单纯就是不复杂圆滑，不相缘世故。你是复杂的人吗？你唯独信靠神吗？如果你看见的是重影，那么一切就都复杂起来了，必须理清哪样是正确的。这种基督徒总是糊里糊涂，因为他们觉得事情太复杂了，真假难分。有时候有些人问我问题，我觉得问题一目了然，但他们却觉得问题非常复杂。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愚钝，而是属灵眼睛不专一，既看着这边又看着那边，结果把自己给搞糊涂了。专一的基督徒是不复杂的，这种基督徒坦诚率真，看什么都一清二楚，你很容易跟他相处。而三心两意的基督徒很复杂，你不知道如何跟他相处，他的思想千头万绪。我们要学习做不复杂的人，两个非常复杂的人几乎无法相处，你不妨试一试。特别是香港的弟兄姐妹，有时我觉得很难明白他们，因为太复杂了。我不明白复杂的人，你以为他们这样说就是这个意思，结果却冒犯了他们，原来他们不是这个意思。比如说添饭，中国人会客气地说不要了，除非对方坚持说再来一点吧，这样你才会说好吧，再来一点点。为什么不直接说我要添饭呢？要实话实说，否则别人弄不清楚你是客气还是当真。不要这么复杂，基督徒必须彼此真诚相待，不要像下棋一样绞尽脑汁地想他是什么意思呢，他这句话言外之意是什么呢。我们的思想太复杂了。我发现有些人天生爱下棋，可以成为下棋大师，你说了一番话，他们会说他言外之意是什么呢。你没有言外之意，可是他们觉得你一定有言外之意，因为没有人会说话这么直接了当，所以他们不相信你完全没有言外之意。跟这样的人相处真是非常困难。有些人我就是不明白，真是无可奈何。他们说了一番话，我说你是这个意思吗？他回答说不是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呢？他马上说没有什么意思，可是之后我发现他就是这个意思。属灵人是不复杂的，我们在教会要学习单纯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彼此坦诚相处。我们能够亲近耶稣，不必跟他下棋，这是多么好。不妨想一想，要是非得跟耶稣下棋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赢得了他，肯定屡战屡败。但我们能够亲近耶稣，能够跟他坦诚相处，亲密无间，不必整天猜测他言外之意是什么。第三， 专一也有慷慨大方的意思。应用到属灵层面，就是指你单单仰望神。你单单仰望神吗？马门对你来说重要吗？马门就是指钱财。如果你单单仰望神，轻看钱财，那么用起钱财来就会非常慷慨。你看重神过于看重钱财，显然就不会做守财奴。你看重什么才会守护不放？一旦被神改变，定睛在神身上，那么你根本不会吝啬世上的一切。定睛于神是慷慨的秘诀。我发现每个神人都是这样，他们定睛在神身上，对世上的财富不屑一顾。我不禁想到了约翰卫斯理，这位伟大的神人最初在一间小教会牧会，当时所得的薪水只有25先令。后来教会越来越大，薪水也相应增加了，可是他还是只用25先令，额外的钱又都用回到了主的工作上。当他去世时，全部遗产就1磅多，差不多就是他一个月的薪水。除此之外，身无长物，什么继续都没有。约翰卫斯理没有积攒财宝在地上。你之所以积攒财宝在地上，是因为你一只眼看着神，一只眼看着世界，你没有完全定睛在神身上，所以才会贪恋世界。而神人非常慷慨，有时真让人不知所措。比如说，每一次我跟余弟兄出门，我们俩都要在付账上争执一番，商店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两个人是傻瓜。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客气，而是因为我知道他的钱不多，不想让他破费，而他又坚持说我日常开支比他大，不愿意让我付钱，结果我们总是争执不休。余弟兄为了付账甚至还耍了个花招。有一次他跟我去食品店，我说你不要付钱了，他说好的，他竟然乖乖地把钱包交了给我。我想，咦，这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我收好他的钱包，可是到了收款台才发现他已经付了账，原来他早已经把钱拿了出来，交出来的只是个空钱包。他真是不择手段争取付钱。我发现神人常常是这样的，他们并不是在作秀，而是真的乐意服侍别人。你定睛在神的身上，自然就会慷慨。当然，我们不必对富人慷慨，因为富人已经衣食丰足，足够有余。为什么我们还要锦上添花呢？不必给富人留下慷慨的印象，他们觉得我们小气，没关系，但要对穷人慷慨，要给真正有需要的人。已经拥有很多的人，你再给他，他只不过随手一丢，不以为意。而同样的东西，你给穷人，真是雪中送炭。所以，为什么不给穷人呢？让富人自己解决吧，这就是我的原则。定睛在神身上，你的视力就会清晰，性格也会直率单纯，不知心口不一，深不可测，让人头痛。据说外交的艺术就是让别人心甘情愿行你的旨意。民众们自以为在随心所欲，其实是被你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这就是心理学的微妙之处，你的用心机耍花招，让民众实现你的理想，却又让他们相信这是他们的理想，真聪明。但在神看来，实在是愚不可及。 我们必须学习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做一个性格单纯的人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吝啬事物，因为我们认识神。诗篇23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你相信这句话吗？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引用这句话却不相信，这就是复杂，口是心非。如果你真心相信这句话，当然可以引用，但如果不是真心相信，就别引用了。我必不知缺乏，包括了身体上、物质上，这句话非常真实。我在上一篇信息中已经分享过神如何供应我的一切需要。第四，专一就是指全神贯注，一只眼瞧这，一只眼瞧那，就无法全神贯注，因为注意力已经分散了。但专一是全神贯注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这也是这段经文所要强调的。留意，两段平行经文都出现了全这个字。路加福音11章36节说，若是你全身光明，毫无黑暗，就必全然光明。专一的人对神是全心全意的，好像灯一样光芒四射。我祷告神，愿他让这间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对神完全，单单定睛于神。希望这一年你不再遭受重影之苦，结果祷告也不蒙垂听，整日愁云惨雾，这对你的属灵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我宁愿你要么全神贯注于神，要么全神贯注于世界。最悲惨的是，既得不到神，也捞不着世界，这又何苦呢？你要是想死，就趁早享受一番，完全专注于世界。不要妥协，要么对神完全，要么投身世界。你想享受世界，就请便吧，还可以享受10年、15年、20年，然后呜呼哀哉下地狱。你要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，享受15年，然后付上永生的代价，但至少也享受过了。最悲惨的是，一只眼瞧这，一只眼瞧那，连10年、15年的肉体享受都没有，到头来却跟那些享受过的一同下地狱，这真是太愚蠢了。这种人根本没有明确的生命方向。我会选择一样，要么完全委身给神，要么完全投身世界。当然，我绝对不会投身世界，我会选择完全委身给神。你必须做出清楚的选择。为什么要糊里糊涂地生活呢？这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为什么还自称是基督徒呢？基督徒应该是全身光明，毫无黑暗，因为神的光照耀着他，这才是我们要活出的生命。我们被光充满，也就成了光。主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怎样才能成为光呢？当你被神的光充满，你自然就会成为光了，因为你里头毫无黑暗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能为主做见证呢？他们以为做见证就是拽住人谈话。你是用生命做见证。如何用生命做见证呢？就是全人都被神的光充满了。好好思想一下，神的话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，要诚实自问，你被光充满了吗？还是说你的生命里依然有黑暗，依然有罪？你是这种情况，就不会蒙神接纳。神只接纳那些完全委身给他的人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再强调一次，完全委身并不是说就得全职侍奉神， 首先你要学习在单位里，在家庭里，在学校里完全委身给神，然后再谈全职侍奉的问题。完全委身并非与世隔绝，属灵人不会闭目视听，我每天都仔细追踪新闻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因为属灵人并非生活在象牙塔里，他是在为神工作，不知道世界动向，就没有办法做这份工作了。有些基督徒竟然对新闻时事一无所知，不看新闻，不读报纸，完全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不能这样在世上生活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发挥出光的功用，这是你的职责。怎样才能发挥光的功用呢？你必须被光充满，而全神贯注于神，神的光就会涌进你的内心。专注于神是拥有属灵势力的秘诀。路加福音11章36节说，若是你全身光明，毫无黑暗，就必全然光明，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。你的属灵势力如何呢？很多人说，要是神的光照耀我，我就会有属灵视觉，就会成为很好的基督徒。你本末倒置了，神的光已经照耀，只要专注于他，他的光就会照亮你，你就会有好的属灵势力。你不必等候属灵势力，属灵势力在等候你呢，神随时预备好了光照你。非基督徒也一样，你是属灵瞎眼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生命里有罪，只要生命里有罪，就什么也看不清，并不是因为智力迟钝，而是因为生命里有罪，有自私，有骄傲。你必须要求主耶稣，他就会开你的眼睛，让你能够明白属灵事物。我目睹过无数次这一类人的见证，他们曾经是瞎眼的，后来跪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是瞎眼的，犯了罪，请你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吧。于是神便工作，开了他们的眼睛，他们便欢喜雀跃，对我说，为什么从前我不明白属灵的事，现在却一清二楚了，我是不是变聪明了？我对他们说，不是的，你没有变聪明，你不要骄傲，神只不过开了你的眼睛，让你能够明白神的事情。他们欣喜万分，因为从前不明白的，现在能够明白了。只要眼目转向神，离开世界，离开自我，求神洁净我们的罪，完全定睛在他身上，就能够有属灵势力了。主耶稣最后给了我们一个警告，他说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平行经文路加福音11章35节说，所以你要省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。要省察，就是说你要有所行动。主耶稣是在说，我不能担保你的灯永远明亮，你自己必须要小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可能又左顾右盼，三心二意了。也许你一度专注于神，像门徒们一样，可是一受到世界的吸引，一面对试探，便又离开了神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求你保持专一，要省察，因为世界会让你眼花缭乱，稍不留神就会吸引了你。世界充满了花花绿绿、千奇百怪的东西，就像糊弄小孩子一样，只要拿起一样小东西， 他们立刻就目不转睛了。你拿着它来回移动，他们的眼睛也随之来回移动，追踪不放。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世界拿几样小东西在你眼前一晃，就抓住了你。要省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，恐怕因为犯罪丧失了神给你的健康视力。千万不要自负自满，尤其是年轻人要保持定睛在主身上。年轻人的问题就是谈恋爱，我看见很多基督徒本来专注于神，一谈恋爱就完了，一只眼睛越来越关注对方，魂牵梦萦，朝思暮想，无论吃饭还是读书，眼前浮现的就是对方的脸，真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把他的照片挂在脖子上。小心，有人能够夺走你的心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，哪怕是恋人，夺走你的心。我告诉你，恋人可能会离你而去，最终篮子打水一场空。人的梦是会破灭的，神的意象却经久不衰，日益清晰。我求你不要让人夺去主给你的意象，无论你觉得那个人多么好，你要定睛在耶稣身上，对他专一完全。你可能会说，要是这样我就不谈恋爱不结婚了，因为我不想让对方的形象占据我的心。我不是不让你结婚，圣经也没有这样说，圣经说的是虽然你可以结婚，但要永远聚焦在主耶稣身上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他结婚时跟对方说，我要侍奉主，当时对方同意了，可是到他完成圣经培训时预备侍奉主了，他妻子却说，不行，我不想侍奉主。这位弟兄非常爱他的妻子，他也爱主，怎么办呢？他不知道如何是好，现在他失去了从前对主的专一，既看着妻子又看着主，既爱妻子又爱主，结果夹在了中间，怎么办呢？他真可怜，结果在属灵上崩溃了。换作是我，坦白说，无论我多爱一个人，要是他妨碍了我跟主的关系，怂恿我不跟从主，那么对不起，我不想要这种友谊。有人想让我离开主，那么无论他多么好，我都会跟他断绝关系。主是我的一切，他为了我而死，我知道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爱我，我不愿意做愚昧人，受人迷惑，移情别恋。只要人不拦住我爱主，我就会爱他，因为这是主的旨意，我会真诚爱他，但主永远是我的意象，是我的明灯。愿主向我们的内心说话，愿他使我们的眼睛能够专一，成为单纯慷慨的人，完全委身给他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8讲，题目是你的眼睛若嘹亮。如果我们想拥有健全的属灵视力，就必须对神专心一意，我们对神专一，神的光就会照耀我们，使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。不但如此，当神的光进入我们生命，我们就会全身光明， 能够为主做见证，带领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9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FUYINDIANTAI.ORG， 我重复 www.FUYINDIANTAI.ORG，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。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
抛弃所有。